Снять.
Снять.
你最优势一个将吗？该非常是对你也及也真正的将吗？我你都有都人的在交际。我你发现到我你都对人际的在交际啊，
也与分
人，也与分是年纪人正几个讲完，我你都都人际的在交际，我你发的一种里头。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
主
啊，是
的，
你
知道
我
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
对
他
说：“
约翰的儿子
西
门，
你
爱
我
吗？”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是我对子随意我拿，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好，我们低头来祷告。
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废掉了代代怨憎。耶稣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折断了我们的距离，他用十字架，十字架的爱征服全人类。我屈膝，我不可曾，耶稣基督一生无休，无怨也无悔。我们是神的仆人，报答主恩一生无休，无怨也无悔。我们是神的仆人。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用你何等样的爱来爱我们。主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受不到你的爱，主啊，以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回应你的爱。主啊，恳求你今天你再次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永远的果效。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正如当时门徒跟随你三年半的时候迟迟也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很多时候就连彼得能够得到天上的启示的时候，他也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很多时候真的你的提醒使得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你。主啊，恳求在这个时代你怜悯我们这一班。主啊，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使用我们的缘故，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主啊，使我们不至于照自己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主啊，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苏醒我们，再次来安慰我们，再次来帮助我们，再次来眺望我们。 们，主啊，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你，使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求主你也怜悯你自己无用的仆人，用主你的宝血来遮盖他。恳求主让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的造就，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的悔改。主啊，使我们一同明白你的话语，才能够今天照着你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把这段经文仰握在你手中，把众人的心仰握在你手中。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可以同被一个灵所感，我们同在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在传讲与领受的当中，使我们不打折扣的领受和传讲你的信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恳求你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耶稣基督，你释放我们，你宝血遮盖会场。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整个会场，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满有你的同在。主，我们把余下的光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啊，使我们单单来仰望你，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也听过很多次这一段的经文。那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去一个，我正好派工派到那边，我去讲道。我那天他们来神学院接我，然后一接我，我一坐上车，他们就问我说：“你这个礼拜讲什么信息？”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讲约翰福音21:15-17，因为我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了。他说去到那个典礼的时候，他说连续三堂不同的传道人去讲同一堂的信息。”就是讲这，他们就讲怕了。他三个传道人不同的，有一个还是西班牙教会的，来讲西班牙语，还也是讲这段经文，然后一连讲三次。哇，我就后来想，他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还继续讲这一个。我说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我说不知道，我说我还可能讲这一个，所以让我发现说，我说后来我就跟那个姊妹开玩笑，可能我说。他们也说是啊，好像是我们教会不够爱主。他说奇怪，三个传道人不同的，还有一个是老外。他说怎么可以连续三个主日讲这个？他说如果继续讲下去，我们就讲怕了。他说，我说是啊，那天我再想起，我说、啊、那段时间正好，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一直，我说每一天下雨，每说中国有时候每天下雨，我说我一段时间我太太正好几月份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他说连三个月都一直下雨不出太阳的。我说你我说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很害怕，我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很担心。但是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这一段的经文听过多少次，我盼望今天借着这一段信息，那我也是祷告，我说正好我那苏仙姊妹那天发短信给我说，一突然来，我说我怎么办呢？那我说我要讲什么样的信息？那上帝还是感动我说要讲这一段。那我想我们就彼此来共同来勉励，其实不单单是你们也需要，其实我看这一段经文，我也讲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也想真的是我们都需要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门徒，有时候我们其实为什么讲，当我们处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自己想想也处在软弱当中，但是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哇，回想起来有时候心里也找到平衡，原来那些使徒也是那么软弱的，没有比我们好多少就是了。反正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些的平衡，然后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们自己会给自己太多压力，以为我们就好像我以前感觉从教会一直成长，做传道人也有这样的经历，看他们听到就是很多的传道人先把基督徒抬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然后再继续教导他们，让他们以后喘不过气来，好，到最后很多传道人就很多信徒就是一直被压伤，一直觉得自己不行。所以我在教会里听到很多的人就是很垂头丧气，他说我这一辈子不会做传道人，他说我这辈子不用追求了，这追求都是传道人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我后来看圣经不是这样，我说为什么那一些的基督徒会有这一个的感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就不可能的。因为有时候你发现很多人真的教会承继了人的遗传，把基督徒好像说你是一个圣人，你应当要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要那样你就死掉了，所以他们就给自己很多压力。那这样的时候，其实照这样继续讲下去，魔鬼是很高兴的。今天很多传道人都教会中了魔鬼的诡计还不知道。因为当我们真的去回看这段经文，其实约翰福音第21这一段的经文差不多和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圣经的学者都把这一段称为一个约翰 故意在这里又补上去的。然后约翰一在这里，其实到了前面二十章的时候，整个事情差不多讲完了。他因为讲到整一个的约翰福音就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其实你看二十章的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已经把这一卷书信好像讲完了。你看他说，但把这些事记在下面，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其实这整一节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这段经文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你发现，约翰为什么把这二十一章继续补到这里，是其他没有的，就是告诉我们，当真的他们就发现。约翰写这个时候其实是耶稣继续要怎么样，要恩待彼得，意思要把这一个软弱的使徒继续要给他怎么样做领袖的位置。如果把这一段的把彼得这个人物搬到今天的教会，一定踩死没有翻身的日子的，你就发现这一种人永远是起不来的。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然后到这里你发现他说这是以后，那这里就像这就跟前面有断开嘛，那这是以后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之前的这一段的经历，然后耶稣跟他们显现的这段经历，那这是以后也在告诉我们说是彼得软弱的时候。在彼得在这样一次的，不单是这样，其实我讲那上次我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是我在意大利对南部牧区那些青年弟兄姊妹那一次讲的信息的其中六堂的最后第五堂的信息。那前面我一直讲到彼得这一条线，完全都在讲彼得从开始几个这里的神迹150条鱼，跟耶稣第一次他说我是个罪人，主啊你离开我，从这里的时候一直我们从这里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换成我们对于彼得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忍耐。他每一次到最终软弱，然后又开始起来，到了那个神给他看了那么多的神迹，那条鱼已经给他有那个经历，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已经很知道了，然后也很经历，也跟随耶稣3年半，看过耶稣行很多事情，亲身经历耶稣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以后，竟然到最终的时候还耶稣已经提醒他了。所以我在前几堂的信在六堂之中其中有一堂信息就是讲到彼得在那个软弱，耶稣提醒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在向你现在把你怎么样塞麦子一样塞你。所以今天魔鬼更多的时候就要今天很多时候就要抓住传道人，抓住那些教会的领袖去攻击他。所以当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有时候被攻击得很软弱，我们有时候被攻击得很灰心，但上帝一步一步，如果当最终你发现我们一直看自己的软弱，一直看自己的软弱，我们完全不灰心掉，我们完全不能够走下去的。好，这时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次向门徒显现，他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约翰在总结这其中，当然约翰在讲的时候这就是耶稣向门徒显现的一次，那这一次是都专门要借着这么多的人，借着他们这么多的人在场的时候，要来给彼得重新恢复那领袖的位置，那是一个恩典呀。我相信全本圣经犯最大的罪就是大卫跟彼得，一个是犯奸淫，一个是犯信仰上面不认识主。这两个人放在那里不是要鼓励我们说哇连这些人犯罪都没有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些一定有他的软弱，一定有他的那个，但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一些的人都有他悔改的表现，不是到最后继续犯的。所以你发现大卫到最终大卫在犯这个奸淫的罪以后的时候，你发现他后来真的悔改了，到了老年你发现他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后来圣经记载说他年老的时候有人去那些城里去找一个很年轻的少女来陪他，因为他被窝不暖嘛，但是大卫却没有与他同庆。就是在这个以前是看见别人的妇女就动淫念，看见别人洗澡就动淫念，他今天是有一个少女送到他床旁边他都没有跟他，这一个的悔改真的表明说他真的在上帝面前有个很大的悔改的表现。然后你又告诉我们说当彼得在这一次的软弱当中他马上出去的时候，他一思想就哭了。所以基督徒很多的时候缺少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怎么样去思想很重要。但约翰记载这一段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说是神给彼得这样的恩典。他说你看见很有意思啊，当西门他怎样记载这个经过呢，怎样使彼得重新得力，在这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当时西门彼得称为 孪生子的称为西门彼得，我看了新译本哈，他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大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哇，从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说这一些的人现在聚在一起到底干什么？到最后他们的心思到最终，我不知道现在这一个心情是什么。那你看前面彼得重新去打鱼，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那一次到我们看见前面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彼得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那个什么样的经历呢？就是被耶稣起初在约翰福音被耶稣呼召，后来又去打鱼去，他说当耶稣给他行了那个神迹以后，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那一段经历是他也去重操旧业，也灰心的时候去重要。但是这里不一样，这一帮人我们可以领受到感受到这些。那个时候他说耶稣告诉我们，我要让你们怎么样得人什么
得鱼。
耶稣给他看见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耶稣看见他说跟随耶稣基督会得到很大的恩典。到今天他们变成什么？整个梦想破灭了，耶稣也死了，也看见他们根本没有那一个的复活的那一个的观念，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他们开始灰心，他们开始软弱。好了，到了这里跟前面耶稣给他的一个的观念是什么呢？前面是你发现说那个时间是短暂的，前面那个时间说我刚开始要打鱼的时候，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又重操旧业。哇，到了这里不一样了，跟随了三年半。你们每个人想一想，如果你们的专业每一天去那个公司或者做生意的人，你三年不做那个生意再重新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想你会怎么样？你想到最终你的心情会怎么样？然后这个市场如今的信息时代很快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心理会是怎么样？他说我跟随你，我撇下所有的一切，我已经从前撇下这些我都不能做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已经撇下了我这一些再重新我要重操旧业，我要变成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试想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公司我们做了好多年，那我们这个位置到最后我们说我们就撇弃这一个，然后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然后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哇，好像到最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三年半跟随耶稣以后，你撇下那一份好工作，或者一些人做会计，或者一些人做医生，或者一些人说做一些事情很赚钱很好的工作，然后现在你说找工作那么难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耶稣说你来，我们也撇下。我好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说主啊，你真的，很多人后来有些，我也看见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信耶稣信的时候，他说我是不是被上帝骗了呢？很多人就面对着那个环境的时候，他说当这么多年好跟到你撇下以后，跟随耶稣那么多年，到最终的时候落到耶稣也死了，你也到了一个绝境。有三年回来，不是三天，也不是三十天，是三年半了。然后到最终跟随以后，你放弃那个职业已经很久了。很多人可能替代了你的职业，你再回去的时候也没人要你。再说你再回去的时候也没有人怎么样，你也没有更好。所以，那我相信我那个时候也我最灰心的时候，差不多，我侍奉主也差不多到了三四年、四五年的那个，差不多也三。差不多4年多的时候，我就很灰心嘛，我就很绝望嘛。我说我就觉得我很冤嘛。到那个时候，我说我现在我都撇下一切了，我说还要这样，那我说我早就撇就好了嘛。好，然后呢，然后到最终我说我放弃那么久，我本来我做生意也赚很多钱，我现在不赚，我现在又回来侍奉你那么多久，叫让我再放弃，我都怎么样？我都很不服气，我就说我跟随你好像是上帝，我被你欺骗了。哇，这一帮门徒坐在那里，他就好像看到那里的时候好像就绝境了嘛。然后我们走着走着到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什么，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也看不到。然后到今天那天，那我那天也正好跟我现在很像嘛。那天我上帝带领我从意大利回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同工讲，我说我在中国服侍的好好的，你来请我干什么？我说我说我在那边你好吗？我说到今天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上帝也说了好，你们请我也算了。后来我说那个签证不可能嘛，然后这个签证就出来，就让我们一家人就出来了。我说我们也弄得好，到最终我说我太太身体不好，到最后我说明明可以西班牙可以续签下来的，偏偏下不来。
哇，那边他们现在听到这个事情就很痛苦嘛，那要怎么办？我说我要打包回家嘛，有什么办法？我说能够待多久那就待多久，待不下去就回家。我说我不会非法留在这里，我三月份就回去了。我说哇，那他说好了，我们会想办法。后来我就想，我在躲那里的时候，我就跟门徒讲，我说我要干什么？我上帝你要，我说我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你让我来这里干什么？哇，我有时候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到底怎么办？哇，真的到时候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的好像似乎都没有，像这些门徒一样。他这些门徒到最终就开始怎么样，又聚在一起了。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开会。你发现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开会了吗？你发现这么一批人聚在一起开会的能开出什么东西？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到最终你发现怎么样，领袖已经被批的怎么样，已经起不来了，在众人当中可能也抬不起头。今天教会做不好的是什么？我就发现今天很多从使徒行传看的时候，教会做不起来有什么？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一个就是领袖的问题。你发现使徒行传去那里复兴的时候，等候的时候，你发现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每一个你发现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那些人就会吵啊。第五章的时候就罪的问题了，那就到了那里的时候，你说那个罪不解决哪里可以，就慢慢出来的时候，人多了的时候，就传福音传多了以后，到最终会怎么样？会有罪。当教会的领袖不像彼得一样那样去斥责罪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完蛋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发现说那些寡妇的问题、供给的问题、连吃饭的问题闹得教会就怎么样，闹别扭了。到最后你发现大家都吵嘛，啊吵吵，这就是管理的问题。后来你发现教会管理好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怎么样复兴。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解决，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到这些时候你发现门徒在这里的软弱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商量开会嘛，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办，遇到难题了嘛。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领袖在那里的时候，连领袖都不能讲。所以我就发现那些教会在那里吵，底下在那里吵的都是领袖有问题。领袖有什么问题呢？该用权柄不用权柄，有时候到最终滥用权柄。所以父母也一样嘛，你不用权柄，孩子就爬到你头上了。那孩子到最后你父母没有权柄的时候，他就发现爸爸凶一点，爸爸出去了，放着妈妈在家的时候，大家那两兄弟就吵啊吵啊，你妈妈叫死了他也没有用。然后你发现爸爸一回来两个就很干净，那就是到最后你发现就是管理的问题嘛。然后到这里的时候领袖出问题，领袖没有什么可讲，到那个时候领袖已经在那一部分人当中已经没有权威了。你发现他们，你讲这一边那边吵起来，这边他说啊就是这个领袖不好嘛，他你看这样也没有。本来有时候你发现两个人吵架，比如说孩子吵架的时候应该爸爸说话才对嘛，爸爸偏偏不说话，他那个孩子这边吵那边，他就说哎呀你也对那个也对，把这个也搞一下，那个也打一下，这个也打一下，本来那个错嘛，这个也各打五十下，他这个出来吵。哇，很多教会就是到最终今天就是不用他领袖的权柄带来教会，很多人很多底下就说啊那个人那么坏你还不去说他，然后你还说我，那教会的领袖传道是什么样的毛病呢？你就拿国家不来戳了，就还信了还信了，他的黑不不不路他就你信了信了，他给不给你信了，你忽悠几本黑不会戳什么你信了，你们当过来就你要谁个啊。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到这里的时候领袖开始不讲话，这个彼得已经开始不讲话，彼得开始不讲，因为没有话可讲了嘛，他能讲什么？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连耶稣都不认了，他哪里还有抬得起头来？一说领袖不作为了，领袖在那里不作为的时候就乱了嘛。到最后你发现领袖脑子都不清了嘛。那好，开会的时候那些有软弱的领袖在那里，后面当彼得后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遇到什么事情的领袖就站起来，他到最后你发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先站起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开会吵得要命的时候，哇，彼得也站起来。所以领袖是开始出来解决问题的，而这一刻的时候彼得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你发现教会的时候，教会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无用的领袖，软弱的领袖，该做领袖不做领袖的人啊，很多人不应该做领袖的爬去做领袖，你就完蛋了嘛。然后到最终还有什么，他说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啊，教会一大堆怀疑派，这种人就是怀疑派嘛。啊，他说耶稣不让我摸一下我就不信啊。那你发现很多有疑虑，可不可以呢？你说要买糖吗？哇，很多人有信心买糖的，很多人说哇买糖去贷款买了也可以。那你现在说好，我们今天有人说圣灵今天感动我们是不是得向银行贷款100万去传福音，有些人就在那里想了。 贷款100万传福音怎么办？花出去没有拿回来怎么贷呢？那你说还得了还不了？好，一大堆怀疑派的人就出来讲话了。那贷款买教堂大家都出来啊，好啊，那大不了你看你从前买的是1万，后来现在变成3万，哇，增值了嘛。他说再不好没有增值，然后卖了也亏不了多少，哇，就有信心嘛。所以很多人有信心贷款卖堂，没有信心贷款去传福音嘛。然后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在那里的时候，那这一个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耶稣真的复活吗？耶稣真的要来吗？死都死了，你看我们能做什么呢？哇，那一般我们多么凄美啊！然后到最终你会发现，啊，加利利迦拿人拿大业，哇，这种不经过思维就很正直的人就讲了嘛，就讲话了。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东西？那肯定照着那个局势的时候，这种人最会讲话嘛。他说我们没得救了。我们看现状，很多人教会里很多就报恶性的人就很多，这种很正直也会很察言观色嘛，然后这些人一讲也不经过什么思维就讲的嘛。西比泰两个儿子本身就是跟耶稣亲近的，跟耶稣也亲近的，人家问他说你还有没有圣灵感动，还有没有什么话领导，他说我们也没有什么话，没什么话他们也不讲的嘛。那后来又有两个门徒在一起，就是很多人就是怎么样，该讲话的就是无用的领袖，教会再多讲话的，还有就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疑惑的人，还有一些人就是不经过大脑也不想一直讲的，就是看见什么现象，就是现象怎么样，这帮人也很聪明，那些讲政治话的人也很聪明，但问题就是这种政治人需要有神的道，哇，那就很美好了，对不对？但是那些政治就脑子转得很快，他就一想就说哪撒勒还出什么好的呢？那到最终的时候他也没有经过想，也没有要不要，到最后也讨论不出来什么问题，还是要领袖做决定嘛，领袖做什么决定？到最后他们和另外两个门徒聚在一起，他们就商量我们怎么办，遇到困难我们怎么办，遇到危机我们怎么办。当你想想一个教会没有神同在的时候，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教会的执事，一个教会的同工团队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信心的建构，这个团队是没有用的，你再伟大的人都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属灵的团队，属灵的建造，我们今天不是靠世人的，不是靠那些领袖自己的方法，今天不是要靠一些的怀疑，最能够困死的时候就是领袖失去了作用，一个属灵的领袖没有人带领我们，我们就完了。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信心的团体产生疑惑的时候就完蛋了，对上帝的应许不信，我们怎么走都走不下去，我们太过于靠着自己的看法，靠着自己的思想去正直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也完的。我们要讲上帝的话，我们不是讲自己的话，我们也不是用自己的经验。正直人是比较看事情比较看得透，哇，能说出哪撒勒算什么好的是什么，就是有经验嘛，他也观察了嘛，哪撒勒没有出什么好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发现用经验也死掉的，摩西就是用经验用死掉的。所以也不是单单属灵的经验，也不是单单没有经过那些考验的，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连西伯特两个儿子都没有，没能讲什么。通常这一些属灵光景比较好的，只能会是成为我们的辅助。领袖不一定是与主关系最好的那一位，领袖是需要能够有领袖能跟随他的人。所以教会有这一部分人去开会的时候，教会就完蛋了。所以到最终领袖失去功能，教会失去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只凭经验，教会就玩完了。那到最终你会发现，到这一个他们最终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打鱼去。哇，你就会发现连领袖都失去信心了。你发现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魔鬼首先要击打教会的领袖，就是这样。到最后击打他，到最终的时候，彼得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有什么提醒，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说你要怎么重新建立起来。彼得也很灰心嘛，看见他们可能这个也一句那个也一句，你看说你看连彼得都没有什么话讲。我想那一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彼得也没什么话讲，自己都那么糟糕了，还有什么话可以讲？我像这一些的人，我讲话最多的应该就是多马跟拿大业了。这两个怀疑者一讲话，领袖没什么讲了嘛。你发现那些教会领袖到一个地步，教会管不好的，你发现开交通会的时候，那个领袖一直不讲话，看你们吵翻天，讲一句话就吵翻天，哎，不要吵了，然后大家不要吵了，好，我们先祷告，先祷告，祷告什么？有些人比他更凶啊。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在那里讲到最终都不能讲什么。然后到最终的时候，彼得也看见也灰心了。最终你发现领袖无能， 然后疑惑的心产生，到最后就变成了灰心丧志，通通忘记以前上帝所有一切的应许，通通忘记上帝所有以前跟上帝的经历经验，所有通通就被这些打倒了。所以我相信羊就是失去牧人就完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让我们用羊来比喻我们呢？就是羊没有牧人就找不到方向。如果到最终的时候，那一个到今天他们就发现说耶稣也死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的时候，耶稣就会向我们隐藏。神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会隐藏我们，让我们自己学会成长，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用信心去坚定。所以当这样，当彼得说跟他们说我打鱼去，这是他一个很无奈之举。我不知道彼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彼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一些人已经跟随耶稣三年半了，放下打鱼已经没有三年半没有打过鱼了，跟第一次那个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那一段的圣经的记载不一样。那个是可能 一跟随然后马上回去重操旧业还可以，但今天我说你一个工作你抛弃三年半再回来，你会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会想说到底彼得的心情是什么样，到底彼得今天重操旧业的那一个心情是什么样。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当我们被神呼召，当我们上去侍奉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就需要想清楚，我们今天能够放下真的全职侍奉没有上帝清楚的呼召，我盼望我们都不要全职奉献的。到最终我们发现说，当你在神的面前有全职侍奉的呼召，那一刻你一定要摆上，当你摆上的时候永远不能可以下来，下来一定死路一条。然后到最终你会发现说，当我那天我上帝呼召我上去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死都不会回头。然后到那个我内心的时候，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没有回头路的。然后彼得那天讲我打鱼去，我不知道彼得那一天是什么心情，在那个时候绝望，在那个时候灰心。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灰心过，我们也绝望过，看见教会那个样子我们也灰心。你看见那些人聚集在一起，哇，以前有耶稣的时候他们聚集的那些那股火热的劲，他们也回想起，哇，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出去赶鬼，我们出去干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同样是我们的信心没有接受考验，同样到最终的时候我们没有与主亲近，然后我们没有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没有人可以，今天一个该做领袖的人你不做领袖，一个该今天在这一刻，在这一刻你要扛起你的责任的时候，你没有扛起你的责任。然后到这里的时候竟然对着那一半的门徒跟人家说我打鱼去，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一个牧者，今天教会一个领袖，今天教会一个带领者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被魔鬼欺骗，我们要一生忠于上帝，我们要死透自己，不单单是死透自己，还要今天胜过魔鬼的诡计。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今天跌倒的时候，整一个就跌倒了。这就我就更加回想，有时候有人就常常问我，为什么教会那些害群之马不把他抓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上帝说到了那个时候要两样一起长嘛，对不对？然后你发现到最终才会可以把，不然就把那些人的心，因为人从外表看的时候他还是教会领袖嘛，你一把他们也把好的也拔了嘛。所以到我们看见说领袖真的很重要，让我们清楚知道说，当他说我打鱼去的时候，大家都打鱼去的。可是一句能是在过柴那个拿烟那个马尿那个那个大去尿那个那，然后你会发现说我打鱼去，那他们也说怎么样，我们也和你同去。真的今天我们可以带出怎样的人，我们有信心的人带出有信心的人，我们有爱心的人带出有爱心的人，我们今天世俗化的教会会带出世俗化的教会。那今天就告诉我们说，一个领袖有很重要的榜样，一个领袖需要在上帝面前要有信心，要有今天不是凭借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应许，照着耶稣基督给他的榜样去做的。那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去打鱼去，然后最终结果是什么，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什么打着什么。哇，那一个我们再去回想，本来他打鱼去已经是逼不得已了，在打鱼去，在你发现他经历过三年半，好像我全时间摆上三年半的时候，到最终的时候耶稣把我带到一条死路，在那一个死路的光景当中，他也很灰心，他也觉得自己很没用，三次不认主。我们也常常感觉自己我没有用， 我常常得罪主，有些东西常常用我们用这一些我们就击败我们，魔鬼用这些思想就击败我们，然后又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就问自己，我那么软弱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有能力去领导别人吗？我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吗？我剩下的我只能打鱼去。但问题是什么？当问题说主啊，越来好像离开主的时候越来越走进黑暗，到那一刻的时候他说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哇，发现人的失落感是什么？连自己仅有的养生工具，连自己仅有能做的都不能做了。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本来做餐馆的，我们到最后连一开餐馆做出来，本来说人家哇以前做出来的东西人家吃得很香，那你怎么做都做不出从前的位置，人家吃完以后人家走了，你吃一个少一个，那你会怎么想？你说主啊，你会越来越反感，越来越会回去骂上帝，我跟随了你三年半，我既然被逼得走投无路，我唯一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的就是我可以打鱼，我什么都没有，但连今天连这一份打鱼的工作，连维持生活的这一个技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一直告诉我们说，我本来上帝说你应该祝福我嘛，我最起码从前也服侍过你三年半嘛，到最后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不能再跟随你了，我也知道自己软弱，我不能再回来了，我去重操旧业嘛，我就这个会了，连这一个都不可以。我不知道彼得是怎样的心情，是否很多的时候我们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走向那个绝境。那到这里的时候，到底是我们没有信心呢，还是上帝对不起我们？当然到那一刻的时候你发现说一定是我们没有信心嘛。但问题我们不可以好像今天就是跟信徒讲我们应该过公义的生活，我们怎么样，但问题是在那个处境之下，我们要回到彼得的身上。但我们作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回去被耶稣看了也有痛苦，到最终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在没有信心，在没有绝望，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门徒，就觉得门徒怎么这么没有信心。但如果我们也是处在这样，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遇到一件困难，遇到进入到绝境的时候，神一步一步越带领你，你越祷告，反而很多时候你发现有时候很有意思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越祷告环境越厉害，你越祷告你越糟糕，越祷告好像人家说上帝啊你不让我破产，到最后越祷告越破产，不破产了以后欠了很多钱的时候，一祷告说有生意来，一生意来还被人家骗走很多钱，你想我们会怎么样？然后到最终他们到了那一刻，彼得说我没有打到什么，意识到最终的时候连养生，意识人到最终的时候变成了到绝路了，到绝路已经很无奈了。然后我们就接说我们可能什么方法我们都会想出来，到最终的时候你发现说天将亮的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在一整夜黑暗的时候，那这一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光景步入到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的内心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祷告也摸不到神，我们越在一个处境当中，我们的内心黑暗了，我们的环境黑暗了，我们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很黑暗的状况，连吃饭都是问题，连很多生存都是问题，连我们的内心又遇见不了主，我们越到最终我们越没有办法，我们到最终走到了这条绝境的时候，然后有时候我们发现说越到一个困境越不能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还有时候他说天将亮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看见说越来越黑的时候，就发现黎明就越来越快到了。所以当我发现的时候，当那些门徒根本意识不到耶稣，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从来都不是我们找耶稣，从来都不是我们刚强，我们能刚强的都是神的恩典。他说天将亮的时候，他说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为什么门徒会不知道是耶稣呢？这里有当到了天亮的时候，所以在那边有外书记载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时候，哇，那风景很好。然后那个他们通常会打完鱼以后，差不多到了早上的时候，就有人来收鱼，人就会来问他你有没有鱼，然后人家会去收你的鱼，打到鱼的时候，人家会问你，人家会来找你来看你，他不是看你的人，他是看你有没有鱼，有鱼的话我就来找你。然后这一些人来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天将来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因为耶稣站在那个岸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只这些人通常就怎么样，很多时候你发现站的人很多， 有很多的人站在那里的时候，卖鱼的人他们也不知道站在那个是耶稣或者那个是谁，会发现有一群人在那里或者怎样。但如果你发现或者那么早，或者有一些人来了，就说稀少，就说那个岸边才站着几个人，耶稣是其中一个，他们也假设说人不多，因为很早嘛，也假设有些人早来嘛，打鱼的时候有些人说哇，你说那个市场，我们像温州有些批发市场买蔬菜，有些人4点钟来，有些人4点钟就那个市场4点钟开门，有些人4点半来，有些人4点钟来，有些人5点钟来，那我们就看见说在那个时候很早，差不多岸上怎么样，可能也有几个人来，或者也只有几个人来，那他们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有时候你发现耶稣站在岸上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是耶稣。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人灰心的时候，不要说看见耶稣了，当人灰心的时候，当人绝望的时候，当人不舒服的时候，人会不会意识到其他人在做什么？你还会关心别人吗？你永远不会，你都自己苦死了，所以受苦的人就发现全世界他最苦，所以你就发现说应当有很多人都来怎么样安慰我才对，关在门里。后来有些人说哇，到最后你发现有一个人说哇，你撞了一个脚趾头，一直觉得很痛很痛很痛，他就没有发现有个人断了一只手，他不知道嘛，所以他就以为自己很苦嘛。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才断一个手，后来他出去看看的时候，哇，原来你断了一只手比我还痛苦。他以为断一只手的人就以为自己怎么样，全世界最痛苦，因为人就把自己关在那个里面，他就让别人来安慰他，他只会关注怎么样
自己。
你发现耶稣不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他还可以说你看我的母亲。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但那些人就不会发现耶稣，他们也忘记去找耶稣。人常常会活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我们也不会去寻求上帝，我们只会埋怨说你上帝啊，你怎么不来看我，然后我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只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们也不会去找耶稣，我们也发现不了耶稣，就算耶稣在我们身边我们都发现不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常常忘记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就与我们一同背负我们的困难，神一同与我们担忧，只不过我们很少去发现耶稣。当到最终的时候，他说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当我们问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就来说，小子，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通常在岸上的时候，他们人很多时候人会怎么问，今天有没有鱼？人都是你丰富的时候人才会来的，人都是今天你的船装满了鱼，你装满了没有需求的时候，人找你说你们有没有鱼。但他们今天发现他们还不知道是耶稣，但是从耶稣就在那里讲一句话的时候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我就发现，我说主啊，如果我是彼得，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绝境，当我们绝望，当我们在那个最需要人帮助、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来问你，你有没有鱼？但是耶稣不是，耶稣说，小子有没有吃的？吃是什么？当我们有时候发现，当人不满足的时候，人饿的时候，你发现人饿的时候，饿晕的时候，你发现吃饱饭的时候，那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就告诉我们说，门徒在那个时候没有满足。人常常会是什么？人家常常不把你剥削光就好了。所以做传道人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到你最空的时候你还是要被人家剥削的，你还是在那个你最软弱、你最灰心、你最绝望、连你自己都不想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还要硬撑着你要去帮助别人。但是谁管得了你？谁会问你说你最近好吗？谁会关心你说你最近你的内心怎么样？当我们做死了，我们做得很受伤害的时候，人家还是要从你身上要东西。当你没有东西的时候，人家会把你撇开的。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都变这样，只要用你，你有恩赐，你有才干，用你达成他的事情就好了，你死活他都不管。我常常劝诫那些弟兄姊妹，当我把那个学道班，我来欧洲的时候，把那个神学班交给他的时候，我说人比所有一切都重要。但今天的教会常常是不注重人的，只为他卖命，只为事工，要把事工做得好，事工做得好。当今天你发现领袖不塑造好，上帝宁愿停止他的工也不愿。所以你发现米利安做错事情的时候，连几百万的百姓就在那里等，等这几个领袖你悔改以后，上帝才继续牵引。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今天教会难道需要我们传福音吗？今天教会难道需要我们的能力去传福音，我们传了才有人信吗？上帝不做工我们能传什么？而是在传福音当中，神要训练我们， 而得不得就是出于上帝，不是你传他就行了。上帝是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能够学会，真正使人悔改的是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需要抬桌子吗？哇，有些时候我儿子都过来说，我帮你一起扫，我帮你一起扫。我说我们需要他扫吗？你越扫你越糟糕吗？你说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乃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所以祷告文当中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常常是我们拦阻了神的旨意。但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他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与他同工，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能够与他一起同工。但问题今天很多人只会把你榨干，无论在教会无论在世界，当你有的时候人才会巴结你，当你有的时候，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人来问你，人只问家你有没有鱼，没有人就走了。他耶稣问的不一样，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意思说你们满足吗？你们 内在有你们需要的吗？但内在我发现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不但给他们有怎么样，耶稣也知道他们外在的缺乏，耶稣也知道他们内心的缺乏。所以你知道耶稣就给他们，我们下面要看见耶稣就给他们做早餐，然后你会发现说耶稣知道他们外在也没有内在也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当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当耶稣讲这一句话，把鱼撒在右边的时候，他们开始经历到神，他们又开始重新经历到，这是他们在前一次已经经历过了。他在夜没打着鱼的时候，耶稣以那一次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没有说，他们在那里那一次的时候，彼得就跟耶稣讲嘛，你一个木头匠竟然告诉我一个渔夫怎么打鱼，那我脸面往哪里搁。他那个时候这里没有说，他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是耶稣了。然后到那里的时候，他说竟拉不上来，鱼甚多，这又是一个神迹。他们又打了他们又打不着鱼，他们一夜都打不着鱼。到了早上能打到鱼吗？然后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打不到鱼了。那耶稣将放下的时候，竟可以打着鱼。他说耶稣所爱人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发现领袖常常是昏头昏脑的，然后你发现还是需要一些团队来辅佐他，一些人需要祷告，要告诉他有很敏锐的怎么样灵性光景去知道。所以很多领袖就是，其实你不要看那些讲到有恩赐的，然后在教会带领的，那些通通有时候糊涂起来就是最糊涂的。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但是那些人也是很需要的，那么所以需要有同工嘛。他说是主。到最后你发现那一听，领袖有一个很做属灵领袖有一个很大的，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也不懂，他一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一定动得比别人更快，比那些爱主的人更快。所以你发现第一个马上彼得就怎么样，赤子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舟，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的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下，网就满了水，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给他们经历了这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再一次，当他们再一次经历这些的时候，两百多他们马上就去，小船到了那里的时候，他们上了岸就见了那里有炭火，这是很的安慰的事情。比这个圣经这里差不多记载炭火的时候，发现什么，彼得一上去一看见炭火，他就很记得嘛，从前在那里的时候就是跟人家一起烤火嘛。但问题的时候，这就一开始说不是别人那里才有炭火的，这里也有炭火，意思告诉我们说，那意思说那个享受炭火，就是冬天能烤火那是享受嘛，不单单是在外面才有享受，在主里的享受还是比外在的人需要很苦才会有，打了一夜你都想找炭火都没有的，你卖了鱼再下有炭火有时候都没有的。但是神给你预备的时候，他说有了炭火上面还有什么， 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过的鱼拿来几条，西门彼得去网拉上，那网就满了，共有153条。那前面打了多少鱼，网都满了，有些险些破了，都没有数的。这里圣经记载有153条，一定是数过嘛，没有数过一定不会记载嘛，那一刻就数过了。但人到那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人常常不会数算神的恩典，他以为那一些都不重要，但这一刻他们经历到，他们在那样的软弱，他们在那样的一刻，他今天可以重新起来，他想这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我靠自己连打鱼也不行，我们开会都开不出什么问题来，我们再怎么想，我们到最终还是软弱。我们那一般，我们也跟随耶稣，我们也经过一些的培训的人，我们也在属灵上面也，我们到最后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了什么。这些人也是有经验，这些人也跟耶稣3年半，也会赶鬼，也会做什么，也有一大堆教会的经验，到最终他们的结果还是打鱼去。所以一个教会没有上帝，没有神的同在，虽然做教会还是死的，还到最终他们能做到最终，做完最终的时候还不可以高举上帝。到最终那些以自我为心把教会差不多人带的很多的，到最终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高举耶稣，根本不懂得做什么。但在那一刻门徒就学乖了，但门徒知道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也没有什么嘛。到最终几个人到最终就看见他们说，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都跑光了，落得一个到最终还是耶稣复活了还有疑惑的。然后我们发现说他们开始数算过了，他说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但今天你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少留意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会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就是我们没有数算。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就以为我们很有能力嘛，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嘛，但最终以为都是我们有很强壮的身体，就是我们能有很聪明，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我们更有口才，我们更可以胜过这些。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没有。但那一刻门徒前面打到那么多鱼，门徒也没有数过，但这里圣经却记载说有153条，一定是数过的。在那一刻他开始看重什么？看重神的工作，而不是看重自己。所以他们开始交换角度说，我打了那么多鱼是神的恩典，我赚了钱是神的恩典，我能够查经，我能够祷告，我能够带领教会，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到以前我们常常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我们都说自己是没有我们怎么可以呢。然后我们发现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都是蒙神恩典的人。到了那里他们开始数算了，他说雨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饭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到这里的那一句话，你发现当门徒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门徒开始降服的时候，门徒开始把自己的心放下的时候，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开始再次就更明白神的心意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需要多说的，那些人开始就放下说，当他前面遇到这些遭遇，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他说不是我很有能力才会讲道，不是我很有能力才能赚钱，不是我很有能力我能够带诗歌，不是我，是神的恩典。每一个能做，我不是我能读书，也不是我能可以拿学位，乃是神给我恩典。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给他们学了这个功课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意识到了。耶稣对他们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那句话我真的，当我那天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流很多眼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我到那一刻的时候，当你发现今天的教会永远责备胜过安慰，当你发现今天彼得就是这么坏，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他们灰心，他们软弱，仍然不信上帝，仍然忘记这个应许，仍然离开上帝，仍然重操昼夜，仍然今天说我打鱼去，还带领那么多人打鱼去，意思告诉我们说，你一个人把教会带成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要变成什么？神没有撇弃他们，但他们再灰心再软弱的时候，耶稣在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没有。当他们经历过，当神没有让他们在那个时候，神也没有责备他们去打鱼， 神还帮助他们去打鱼。老师说你们打不着，很多时候是他们都让他们学功课，让他们放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打上鱼来。打上鱼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我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这些渔夫有什么技术，乃是神的恩典。一直告诉我们，不行不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生都没有出路。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用那么劳苦的，我们得鱼不用费那么劲的，不用打了一整夜都没有的。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使我们打153条的。但我们常常今天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但这么坏，这么悖逆，这么离弃神，耶稣没有责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吧。今天教会充斥着罪恶，充斥着这一些罪恶的时候，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就充斥着责骂，我没有用爱，我没有理解他们。耶稣是理解他们的软弱，理解他们的不够，理解他们的不足。人本来就是罪人，但今天我们太过于把人看作是圣人。我们应该按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圣人，我们也应该是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的主是能够接纳罪人的，但是不接纳罪人的罪。耶稣是接纳每一个罪人，犯过那么多错，他要悔改就可以。但今天有多少人，今天一个同工如果犯了奸淫，他到最终一个很有恩赐的同工犯了奸淫，很带领教会的时候，今天重新得力的时候，有几个教会可以接纳？有几个教会可以让他重新做领袖？然后到今天你会发现说，让我们去看着说，那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吧。当我真的说，我说看见那幅画面，耶稣没有责骂，没有一句的责骂。然后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光景，然后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很疲倦的身体，他们很累，他们内心很空虚，他们内心很绝望，他们内心找不到主，他们那外在没有饭吃，又饥饿，在这样可怜的状况当中，我们还要责骂。但今天一些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他已经很可怜了。当那些人不能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上帝，已经很可怜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让这一般的同工在一起学会的时候，让他们学会接纳，学会爱，学会饶恕别人，这样才能够建构一个很好的同工团队。耶稣就让他们能够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就算你彼得今天我要你做领袖，你也有软弱，但今天神还是仍然跟他讲话。耶稣说你们来吃饭，耶稣没有一句责骂。就算他们，就算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也没有说。就算多马很怀疑，耶稣也没有说。就算他们也再凭经验，就算他们再说，我从前这么呼召你，我陪你三年半，把你们训练到今天，你们竟然给我一句话就是打鱼去，耶稣也没有责备。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为什么？门徒今天终于发现，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爱。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可以在我们这样的光景当中还有人会来爱我。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可以打那么多鱼，也没有人，只有今天那一些岸上的人，只有来找我要鱼，永远不会关心我有没有哪一天打不到鱼。也没有人今天说你今天打的鱼卖了鱼我给你钱，没有一个人说你今天打不到鱼我还会给你钱的。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才是这样爱我们。就算我们怎样得罪他，就算我们怎样不理他，他们到那一刻的时候才发现，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门徒们那一刻经历到神一次一次爱他，一次一次怜悯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相信说，到有一刻就像很多基督徒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到，唯有主他才会爱我，在我软弱的时候他扶持我，在我伤心的时候他安慰我，在我得罪他的时候他赦免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在我在那一刻一无所获走到绝望的时候，唯有我的主他才来到我的身边。所以当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同工也常常在他生命当中经历过当中的时候， 他说唯有主才能够爱。他说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照样拿鱼递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然后这里又看见什么，不但没有责骂，还服侍他们，烧一碗，烧了一顿早餐，然后又递给他们。就像今天我们坐在那里吃饭，人家给你打饭一样，我们的主看见这一堆门徒，看见这一堆不成器的门徒，竟然没有一句的责骂，还不断地给他们爱，不断地给他关怀，还不断地递饼给他们，还照样拿鱼给他们吃。这个相信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主是如此的爱我们。但我有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回应主的爱有多少，我们能够这样做有多少。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我相信他们一边吃就一边开始流眼泪了。他们可能埋着头，当耶稣递饼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边吃一边就流泪，一边吃一边就在那里感叹。当他们吃完饭，当他们都饱足了，当他们吃完这一些的时候，当他们发现唯有主才能这样爱我的时候，耶稣就开始问他们。耶稣问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不知道他们得了耶稣那样的安慰，他们也看见他们在绝境，在无助，在困难，在所有一切的难处当中的时候，唯有主才站在他们中间，唯有主才安慰他们，唯有主还给这一些罪人不争气的人做早餐吃。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会想什么。然后耶稣再次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我不知道那一刻的时候耶稣的手指着什么，指着153条鱼吗？还是指着那一顿的早餐？我你发现在加利利的海边，哇，那风景那样的优美，能煮上这一顿，能有这么累，在那一个的晚餐当中，在那个早餐当中精疲力尽的时候，正像人今天去度假一样，在那个优美的环境当中，有人给你做早餐，有人给你吃得饱饱的，有人还可以给你安慰，有人还可以给你享受这一些。那对鱼卖了可以有很多钱，但这里耶稣就问他说，你们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再提醒他们，你继续重操旧业吗？意思耶稣告诉我们，你爱世界比我更深吗？你爱这些物质比我更深吗？我相信耶稣指着那个炭火，指着那个鱼也说，你爱享受比我更多吗？但那一刻耶稣说，我这样的爱你，你当怎样的爱我？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爱主我们就舍弃这个世界，我们爱主我们就撇下一切的荣美，我们爱主我们就撇下自己的爱好。真的，我这种人，从前我有了钱我就去买好衣服，买名牌，所以我看见那些弟兄姐妹都说，哇，他说你怎么哪个名牌都知道。我说我从前就是穿名牌出来的，我说哪一个我都知道。然后到很多时候，到前段时间我来这里的时候，我那天我说，哎呀，我说都那么多年没什么一件好的衣服，说哪天去买几件好的穿一下。那天还没有去买，我就去我妈妈那边去跟那些他那个老板也坐在一起，一直问我就跟他讲哪里可以买名牌。我只讲一句话，他们就讲无数句。他说传道人穿名牌的，那个也穿名牌。我说上帝啊，十多年都没有穿过名牌，我那个时候就常常穿名牌。到最终的时候你发现，我知道那几句话，很多话一攻击一来的时候，但最终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就很痛苦嘛。然后你发现，后来我就知道说，肯定上帝也不喜欢我这样。但问题很多时候你发现说，我们买不起名牌嘛。不是啊，有时候买一些衣服也是可以，一打折也更便宜嘛。然后有时候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是空手而回的。但这样就告诉我们说，真的有时候神常常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那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喜好，把我们的一切的享受我们都放下， 所以我也在我的微信上，我上来说嘛，我说来欧洲一年半，我说每一天，我说我跟人家讲，我说我一年半来罗马，我都没去过斗兽场，我说我就很奇怪，我说每一天，我说我去过最多最熟悉，我闭着眼睛都会走的，就是巴塞罗那机场跟罗马机场，我说我闭着眼睛都会走，然后到最终我发现说，那其次就是机场到教堂和教堂。机场回家的路，我说这条路高速公路是我最熟悉，每天他们都送我开车，然后每天都回来。那我说每一次都过来到今天，我们难道说我们到了那里，我们不要去玩一下吗？但有时候你发现你就没有时间去。但在那一刻的时候，当那个线上的时候，神就常常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前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耶稣第二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忧愁，耶稣也说：“你喂养我的羊。”真的到最终不是容易的，被上帝所呼召，前面是讲什么呀？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个是讲你牧养我的羊。第三个是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到最终你发现，你说喂养小羊是什么？你付出死掉了，他都不知道你付出什么，所以你发现我们爱孩子爱他到最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嘛，你养他都不知道。他说到最终，他说到了那些的时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好养吗？你骂他几句他就结伙一起来攻击你啊，你到最终的时候你说啊呀，你牧养他羊有时候就不乖，就要你要叫他这样走嘛，羊就那个硬是吃了，你要对卧呗，你他不认识路，你叫他你打他他就记住了，你要爱他他不知道，你打他有时候你讲重一句就打他，你戳他心肝，然后你讲不好他问你这个时候他就讲你没爱心，他你牧他到最后他就找一帮人就攻击你，你就要命了哈。然后要到最终的时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老了更不能养，有时候老了你去跟人家老人家谈话更难谈啊，你想讲什么都听他讲，他讲完你说你在想，你讲他一句他说你什么年纪轻轻你搞什么，在教会里也一样，到最终你发现小羊也不容易，羊也不容易哈，老羊更难的，那些老羊说我70年代怎么样，我吓死你了啊。好，然后发现这就告诉我们说，主说不但是今天世界要撇弃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一直到最后你已经很痛苦了，你放下这一点，你说主啊，我放下世界，我放下享受，我放下所有的，到最后去了教会还是干什么事情？喂养我的羊，又是吃力不讨好，回去继续骂，回去继续挨痛苦，到最终你说我放下世界已经很苦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说我们放下一切的时候我都很苦，有时候到最后我们真的像摩西一样继续埋怨了，到最终连摩西都烦了嘛，然后就开始埋怨了，我们也会嘛。我说我们有时候搞到一起，我说主啊，我们这样做到最后说我们不做了，不做也没人理你，你以为人家需要你，偏偏上帝就兴起那些人说哎呀，好像你以为自己你不做了很重要，偏偏人家就对你不屑一顾啊，你也很失落，后来还要被上帝责骂，你不做你到底替谁做，你又不是替他卖命，谁说你替我卖命，你管他怎么样。所以耶稣就劝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是因为爱我撇弃这个世界的享受。所以真的你发现做一个传道人真的不容易的，有时候你发现你在教会跑赚不到钱，你一家子聚会的时候个个都有钱，个个开宝马，个个开保时捷，然后问题你发现你坐在那里你很痛苦，个个讲我们身价都几千万啊，我们像我现在我们家那些亲戚身价都上亿了，每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出来开上车加上手表加戒指加一身衣服就值好几百万，你发现你拎个破包还跟你要干什么？所以到最终你会发现你不爱上帝你承受不了的，尤其是你可以做的，神说你要爱我。当我们今天就告诉我们彼得说我为主的缘故被囚的，表明说我爱主，我不是卖白粉进去的，我是传福音为主的缘故坐牢的，我不是今天无缘无故受贫穷的，我今天是为主的缘故受贫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是到最终我们是爱主的缘故，爱主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爱主的缘故我们有什么好讲， 我们只有今天为爱的缘故，人是不理解，所以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人家就发疯了嘛，对不对？说怎么可以爱这种女人呢？啊，你也想不通嘛。所以有些人谈恋爱，他们有时候就怎么样，就疯狂了嘛，这种就是神经病，怎么可以这样？明明知道色狼，他还说他是好狼，所以到最终你会发现，他本来就是一只狼嘛，看不清楚嘛。所以到最终你就看见说，当很多人就以为你疯狂了嘛，怎么可以？但是当今天保罗爱耶稣的时候，人家也骂他疯狂了嘛。但是今天爱耶稣到疯狂的地步，还是一个很清楚的疯狂者。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你爱耶稣不疯狂，那些非基督徒都会可以看出来的。好，这个，你知道原来是商业，是个概念，也概念不懂的，谁敢拿我出去？所以到最终你会发现说，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撇了什么？我们真的爱主吗？我们愿意接受这些挑战吗？在教会里，你一边舍了，一边又不是很好的东西等着你，然后到最终这两样，到最终没有主的爱，没有爱主，永远做不了这些工作。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没有上帝的爱激励，我们都不要做什么。我们到最终，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根本都走不下去的。没有爱上帝的缘故，我们就不必走了。我们爱上帝的缘故，我们就撇下名，我们撇下一切，我们撇下所有一切，然后到最终也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被人辱骂，被人讥笑，被人到最后你发现被人唾骂，被人排斥，到最终我们都要经历。这就是今天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才会有这一些。当他最后彼得讲完以后，耶稣到最终怎么样？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还讲什么？我真的觉得，我说这爱耶稣不容易啊，爱耶稣要上刀山下火还要死的。然后你发现到最终，你说这种事情不是被上帝爱所激励，有人做吗？还要撇下一切，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都要撇了，享受要撇，物质要撇，打鱼也要撇，把所有一切都要撇，还要去喂这些羊，喂这些老羊和那些死羊，有些都快要死了，你要把它养活。然后到最终你会养那些没有良心的羊，然后你还要去养。养完以后还说怎么样？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你还要做什么？耶稣还要讲，他怎么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到了这里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哇，得了我那何记住你？这主的意思吧？得了脚有死。耶稣说这话，约翰知道吗？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来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到今天，你发现，哇，这圣经真的很奇妙的。那你，耶稣这样爱我们，那你爱耶稣吗？爱耶稣就要撇，撇完以后怎么样？还要去管这些羊，那管羊是最不容易的，所以摩西也管苦了，是每一个人都管苦，到最终还要怎么样？到最终结果还要死。到最终你说我们到了最终的时候，在服事当中要死，在很多方面要死，到最终也是不得好死。你发现你有时候做传道人不得好死的，然后到最终钉十字架死。真正一个真的忠于上帝服事上帝的人，最终真的不得好死才对的，名声也不得好死，人家不赞同你们好吗？当然像施洗约翰说的怎么样，你必兴旺，我必什么衰落。但耶稣也钉十字架死嘛。但后面有句话很宝贵，你发现没有？后来约翰加一句，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什么神。说了这话，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句话最宝贝，你跟从我吧。前面撇了都没有关系，保罗怎么讲？因我得着耶稣基督，就看万事如粪土。今天我们可以牧养神的羊，是为神的缘故。所以保罗又讲一句话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但最终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彼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若成就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以你发现耶稣，你来跟从我什么意思？意思说，你看我，你跟随我这条道路，就是上帝要我走的。你看见我是怎样的一生走道路，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但最终你看耶稣得了什么？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将来你与我同得基业。这就告诉我什么？耶稣的升天是他们看得见的，是将来的荣耀。 才是最重要的，不在于今天精神。所以我们今天是跟随主，我们不需要别人来称赞我们，我们不需要今天来别人要放下我。所以到今天那天上帝感动我，我太太祷感动我的时候，哇，你就发现我真的就很痛苦嘛。我说这样，我说真的，我想真的是不得好死，比死还痛苦嘛。那我说人家辛辛苦苦请你，花了那么多钱请你出来，其实我也不要来嘛，但是他们要请嘛。啊，上帝也说你要顺服，其实去请的也是他们请，我就跟他们来温州找我的时候，他们也去了解，然后有找一个姊妹说，哎呀，你要请周成不可能的，他这里这么忙，不会跟你去的。啊，他到最后说，然后又过来跟我讲，他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就给你几千欧元，然后怎么样一个月啊。都把你请过来，那我就跟他讲，你请我，我说我一个人不去，要请我就全家去，全家去还要一同去，不一个先去我也不去的，把他们一大堆难题，我怎么办？然后他说我要请你，到最后他说我要给你钱，都怎么样钱？我说不要跟他谈钱，我说上帝有感动我去的，你就不给我钱我也会去的，我说上帝没有感动我去，你一个月5000块我也不来的。然后到最终，那我说怎么样才能去呢？到最终我就说。去了那里的时候，我就去签证，我就跟他讲，签证如果顺利，我就把这里所有撇下，因为这个东西最难嘛。然后呢，真的就来了嘛，来了也好，就照这样。其实也很，那天我开玩笑跟那个美国有一个同工，还跟我讲，我说哎呀，我说教会真会逼迫人呐、啊，我说教会逼迫人到一个地步，可以媲美法老对以色列人了，我说，然后把我去。请去侍奉，竟然用一边念神学，一边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礼拜要飞，坐飞机还要飞来飞去的那一种。我说差不多，我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去年差不多飞了10多万公里，我说单单在他这一飞就一年飞下来大概7万公里，我说，然后我说你这样飞飞死人的，然后还有这么多作业，然后那边还要服侍这么忙，我说哎呀，真的他真的不把我当人的哈、哦，然后每个传道人都要有心思做超人哈、哦，然后要心思做牛，然后去给他跟，他跟我说他上帝也好了，我这样难做我也挺过来了，好搞半天上帝说你要走，我说我都讲不出口，对不对？就算是你的带领，就算我内心想说，哎呀，教会的钱花上去的钱都是上帝来花我钱，再说我从自己都可以说服自己嘛，哪里我当然了，他们又没有培养我多少，那十多年还有很多人培养我，哪里他们现在出那些钱算什么啊？我也可以自己说服自己嘛。但问题是，人家还是花了那么多钱请你嘛，对不对？好，上帝说你走，那我就觉得奇怪。你说叫我走我就走，刚刚也不错嘛，大家也好，然后说也施工也不错，然后这个也蛮好的，然后你为什么就要走呢？还走了还要不要来？然后我说人家请你，然后不要来，人家花了那么多钱，人家怎么说？然后那上帝讲我要说你要怎么办？你发现真的有时候讲，如果我们跟随的是这种老板。像上帝一样，每次这样，如果不是上帝，人要这样说，你今天到这里，明天到这里，我明天我就跑了，然后还要跟一大堆，还要这样子。我说神啊，你怎么不讲一点情面，对不对？人家才付了那么多钱，然后刚刚这些工作也有了起色，然后你说走就走，人家就气死了，你一走，人家怎么办？那我跟我太太祷告上帝，我太太感动也祷告上帝说，我们两个共同有印证，上帝才感动说，到底教会是谁？到底你需要你还是需要上帝？上帝那边我会祝福，我会管，但问题你管了，人家常常都人家常常都不骂你的，都骂我的，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些人说，哎呀怎么样，还非得让我说先来。我那天祷告说，上帝说让我先来，在法国待多久？那边一直催你什么时候带你太太去？上帝让我一直在这里待，那说你就叫我说啊，我太太签证下不来，然后身体那么重，然后要去新加坡看病。然后到最终你又不去新加坡，然后还要来这里待着，我说我要死了，我说我这晚节不保的，我说人家说哎呀，这些人就想赖在欧洲，然后不回去，我说我根本就不要来，我说我太太时间一到我就回去，我就不会在这里。然后到最终你会发现很痛苦，这个也会说，那个也会说，我说好好的才来了2年，我说回去都没关系，大家还是很欢迎，又不是出去了5年10年的，那现在回去也不错嘛哈、哦，那上帝说你又不可以回去，那我说我要死了，到时候我要怎么办？啊，真的到最终你会发现说你年老你随缘，你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变成到最终你不得好死，那你上帝说那你都死了嘛，你人家说你怎么样？哎，还有人要笑你，还有人要说你啊，还有人说你 当然了，我们一去的时候我们就来了嘛，人家说我们来，哎，你怎么来的？我说感谢主，我们一家人亲自出来是神的意思啊。人家就说了，神的意思，你看都自己的意思嘛，想出来了，就走。哇，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些东西到最终你哑巴吃黄连你都说不出来的，然后你在家里做得好好的，你越想越糟糕嘛，你做得好好的，你又要来，你又要回去，你要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最终你发现，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到最终虽然一辈子可能都不得好死，那最终还是好死的，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到最终的时候，有时候为主的缘故，我们发现说倒真的是这样，你为主的缘故死真的有价值的。那天那个王立军跑进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我那天看报道的时候，哇，他说我那天看完以后感触很深。那有几个同学说啊，那天有几个同学们在那里看说啊，王立军跑进那里说啊，你看这种人，你看啊，为什么跑呢？我说为什么跑？他说就是嘛，他说可能伯希莱要杀死他，然后替自己要那个啊。后来我想说，哎呀，我说我太感谢主了，我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今天那些奴才替主子卖命的，到最终的时候那些奴才都是替主子死的。我说你我很有福，是主子先替我们死。我们才可以今天能够为他死都是很荣幸的，到今天你发现说我们是主为我们死的，人家是今天你死一大堆奴才要保住主的，所以到今天你会发现哇，你每一次我们发现那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到最终你说哪一天你哪一天做习近平，你哪一天做薄熙来都不知道，那个政治舞台今天上明天下，你以后就受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后我发现我们最起码说，哎呀，我们死了还知道有个名目，最起码说啊，最终还是听主使的，还有价值啊。然后你会发现说到真的到最终说你要荣耀神，所以我们跟随神到最终就是唯一一个目的，就死透自己荣耀上帝。那耶稣到最终，但是人真的很有意思哈。我们讲完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段，他这里讲说彼得转过身来看见所爱的那个门徒，哇，你发现人真的是很坏啊。发现到最终的时候跟随了耶稣，他还要这样，前面都这样了，下后面还这样，你说人一马上一起来就又来了，对不对？前面你看那前面的经历还没有饭吃的时候，你发现这样有了饭吃他就开始了，他有了耶稣再给他一点点，他就开始又来了。他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那我是就隔壁那个你试试。那耶稣回答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你看耶稣也很坏嘛，怎么这样讲话啊、哦、耶稣就故意激这种人，你发现有时候你我们真的搞不过上帝的。那这个人就人常常很喜欢怎么样，这个就表示什么，人常常喜欢跟人家比嘛，意思常常说你耶稣都跟你说话让你做领袖了，你还不平安？今天都做领袖都做领袖都没有信心，都怕别人抢他的位置，你都做了，连上帝让你做领袖你还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告诉我那个同工，我说你做了领袖你还没有安全感，你一定会害死底下所有的人的。你因为很多人为什么底下的人都不尊重长辈，就算再差的属灵长辈我们都尊重他的，后来你发现人不尊重他都是自己把自己搞得人家不尊重他，怕这个恩赐大的超过他，怕那个也超过他，怕这个也超过他，后来一听到耶稣说那个比他还好，后来发现就问耶稣说他那个人将来怎么样，你发现一定要搞死他，你懂吗？先要了解清楚，你发现说那个你说以前什么都告诉他，什么都告诉他，他就嫉妒嘛。你在船上跳出来的时候说是主，那也是他告诉他的，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人比我更好，那怎么办呢？他一定要把他弄清楚，弄明白，查清他底细到底怎么样，以后把他赶下台。他就跟他说，然后他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哎，要查清楚嘛，这个人将来怎么样。意思有些人说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样，有些人就查你有什么弱点嘛。那耶稣回答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耶稣讲话更糟糕，你说耶稣你讲好一点嘛，你还把人家搞起来这样痛苦，你发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如果自己想坏了会越来越痛苦的。那真的有时候你发现人越想越痛苦，想这个怎么样，好像想起来都是的，那听就听错了，后来很多人就传嘛，也很不会死嘛。然后到这里他说，那耶稣其实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他说你看彼得就开始出来了嘛，那就要把人弄死嘛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人就在外面 听都听不明白，就要在别人把别人搞臭嘛，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把他搞臭，也是让人嫉妒他嘛。一个人就过来，每个人你看，当约瑟最好的时候，十个弟兄都怎么样，都嫉妒他嘛。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哇，为什么耶稣让这个不死啊？都让好，他们就有了一个阵营了，所以就开始就攻击那两个人了。那这两个人本来就有什么，本来就有前科嘛，还拉着妈妈去求耶稣，要一个做这边一个做那边，本来你就是个坏东西嘛，啊，到最后还可以活着。但有人，其实你发现你恩赐好，你什么好，人家也会嫉妒你，人家会找一般人来攻击你。哇，这个人好，你看耶稣这样那么好，好让他活着，然后就是那彼得乱讲话嘛，对不对？耶稣没有说他要活，他到最终是怎么样，他说这话就流传在弟兄中间，然后你发现肯定彼得讲的嘛，然后你发现他说他门徒不死，然后其实耶稣并没有对他说他不会死，只是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最重要是跟
你
有什么关系，然后你管自己就好了嘛。我意思说我让那个人早死跟晚死都不关你的事情，死在你前面或者他怎么死你怎么死都不关你的事情，你到定十字架死跟他好好的死都不关你的事情，反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意思耶稣告诉你说不要跟人家比，每一个人做回自己，每一个领袖，每一个人你做多大位置就不需要嫉妒别人。说哇，为什么那个人讲到那样，为什么那个人讲到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一讲每一个人都悔改，为什么那个我讲死了都不悔改，原因就告诉我们说你作为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建立好与神的关系就够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上帝交账就好了。所以他说为这事作证并且继续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事如果一一写下来所要成就的事，我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来。所以到这里整个事情告诉我们，耶稣要建立彼得，重新让他做领袖，也懂得这个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有爱，有爱才会有信任，有爱才会能够彼此相爱。也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团队，每一个人要懂得爱是爱什么，爱主，每一个人要有爱，就是从主那里得来的爱。每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有主，爱主才使得这一个团队每一个人只注重自己与主的关系，不嫉妒别人怎么样，这一个团队才能够会侍奉得下去。所以不怕我们的软弱，不怕我们今天亏欠，不怕我们有多少的失败，最怕我们不爱主，最怕我们不高举主，最怕我们只嫉妒别人，使我们内部有一些很多的纷争就会被搞垮。所以神要我们最重要是爱主，顺服主，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在最终只注重自己与神的关系，每个人都看自己比别人强，就知道让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侍奉一生一世蒙上帝的祝福，才使我们的团队永远坚强，只能够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些的原则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上帝，使得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团队需要以主为中心，每个团队以爱主为中心，每个团队以与主的关系为中心，这样才使得团队才可以彼此相爱。团队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没有主，就是不因为没有爱，就是因为互相嫉妒猜疑而破坏这些工作，才使得团队不能够被建立。所以这一般的人在耶稣建立彼得以后就告诉你，连从建立彼得的角度来讲，就是告诉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是缺点，每一个人都需要接纳每一个人的软弱，领袖也是软弱的，都需要接纳他们。所以当每一个人都接纳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才能更彰显主的爱。所以这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从怎样的软弱，从怎样的一个团队灰心到一个地步去打鱼的，后来在耶稣的恩典当中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可以跟随耶稣的团队。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